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今天我们辅导的内容是第132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所学习的这段内容还是在上师瑜伽七支供的这一部分。那么七支供前面呢已经讲了六支，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的是第七支，也就是回向。回向呢也是一种增善的这个殊胜方法，它的作用呢非常的广大。如果能够善加回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依靠一些小小的功德就可以获得广大的果报。如果说不懂得回向呢，有可能是做了广大的功德，但是呢最终所得到的果报呢却是非常渺小的。所以这个回向之它也是一种增长善根的殊胜方便。那首先我们这里来看，以现在的善法为例，自他三世所积累的一切善根，完全如同文殊童子回向一样，以无缘智慧应持而回向一切众生，并且念诵三世所积诸善根，回向广大菩提因。那么这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呢，一定要跟解脱去相挂钩，这个是尤其是作为大乘行人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呢，大乘的这个回向还不单单是说自己与这个解脱挂钩，也是呢主要是回向于一切的众生自他三世所积累的这些善根呢完全回向一切众生，获得广大的这个菩提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回向的。所以说这个在回向的过程当中呢，他所回向的功德主要是自己正在造作的所造作的这些功德。那么另外的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前面随喜之里面所讲到的这个随喜他人乃至一切的这个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无漏的清净功德全部做随喜，那么再做回向。那么回向的方式呢在这堂课的最后一部分其实也会提到，就是它有真实的无缘回向，还有一种呢这个有缘的这些相似的回向。那我们作为凡夫人呢，完全像诸佛菩萨这样呢做真实无缘回向呢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我们这个颂词就是说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于广大的菩提之音，它这种回向的方式方法呢，真实回向就是以呢三轮体空的方式来进行回向。我们做起来比较困难，那么后面上神伯切也是讲到有一种方法，就是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这个就相当于是相合于相似于三轮体空的回向方式。那么作为凡夫人呢，毕竟是有分别念的，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以菩提心摄持来做回向，尤其是作为大乘行者来讲。所以说呢，以菩提心摄持的回向也是一种特别殊胜的最终能够获得究竟菩提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是呢讲到了这个回向的从这个它的意义上面来做这个分析。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就是具体的这个回向的内容，为什么一定要做回向，乃至于回向的功德是从哪些方面呢可以来体现的等等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这个学习。那么在何时何地，无论做任何大小善法，结尾时千万不能忘记如此做回向。如果没有这样回向，那么所承办的任何善法，其果成熟一次便会耗尽如若回向于获得究竟菩提之因，即使感受了感受了百次善果，其善根在我们未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也不会穷尽，反而日日增上。所以这段内容呢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呢这个回向呢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呢一定要了知。因为这个问题呢在前面其实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所造的善根呢实际上它本身就没有一个单独的趋向性，关键是在于呢你最后把功德回向回转趋向于哪里。如果你回向于这个获得人天善果，那么它这个功德力它你所造的善根就可以成熟在人天善果相善果上面。如果你回向于这个获得自我解脱，那么它就成熟在这里。如果回向于自他一切众生获得究竟菩提果，那么它就会成熟在这个果位上面。只要善根足够，最终必定会获得圆满之果，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回向如果用的通俗一点，以前我们经常也是对这个发愿回向做了一些比喻就如同像这个 这个开车的司机。那么你的车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造的善根，有可能造的善根非常广大，也非常的殊胜。但是这个善根呢，这一点就像比如说我们前面那随喜之里面讲到贫女的这个清净的发心，对吧？她这颗无与伦比的清净的随喜心啊，或者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忏悔心，或者我们在前面还讲到了这个供养的这个心态，邻里的这些心态等等等等。那么你在供养本身或者随喜本身，这个心态纯净，这是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这个功德是非常广大的，心越清净，他所获得功德就越大。但是呢，这个功德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性能很好的车子啊，就是是这个意思。它还需要一个助缘，就是需要自己的这个愿求，把它趋向在哪里。所以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像在随喜之当中，主要是提到了贫女的这个公案里面，因为贫女她的发心虽然极其清净，所以她所获得的果报呢，甚至大于了真实供养的国王的这个果报，她的功德比国王还大，就是依靠这个随喜的力量。但是最终为什么她的善根会摧毁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依靠正确的方式来回向，这就特别的可惜。人有这种清净随喜的发心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有了好不容易有这种清净的发心，最终却因为一些违品而彻底摧毁的话，就让人觉得非常遗憾。所以我们这里还需要学习回向之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善根一定要记得回向，要懂得把这个善根这个引导在哪个方向，并且要懂得这个方法，就是我如实来引导，我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我的善根不失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你就像这个上圣波切在132堂课的讲解当中啊，就给大家举了很多特别殊胜的例子。那么首先这个善根的大小主要是随着愿求和回向来定的。那么上师举的这个例子啊，就很明显，就比如说作为一个持戒者，那么如果你这个所持的这个戒律呢，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究竟菩提而持戒，那么它就成为大乘的戒律，包括你所持的即便是这个小乘别解脱戒，它也会成为，就拿你们这个居士来讲吧，相续当中啊，我们不说这个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本身就是以菩提心发心摄持的，也不谈这个密乘戒，单单从你们所守护的别解脱戒当中的这个居士五戒来讲，那么你们持戒如果是为了获得究竟菩提而持这个居士五戒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居士五戒就成为大乘之别解脱戒，那么如果是为了自我解脱而持这个居士五戒，那么它就成为这个小乘戒律，也就是单纯的自己获得解脱的这个别解脱戒。如果说只是为了希求人天之福报的快乐而持戒，或想获得今生来世的幸福人天福报的这种暂时安乐的话，那么就成为这个世间的一种戒律。你虽然说同样是手持的居士五戒，但源于自相续当中所怀有不同的愿求和回向的这个意乐不相同，那么它的善根就不会相同，它的果报也不会相同，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从这里呢，大家都可以了知这个回向的作用呢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呢仁波切又举的这个例子也很重要。你像我们现在呢正在这个大家共同交流佛法，算是呢讲文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讲课之前呢都已经跟大家一起呢发起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就是我听这堂课呢是为了自他一切众生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菩提的这样的这个发心而听闻这堂课。那么你如果说最初的发愿是这样，中间呢也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听持去听受，最后呢也是把自己这一堂课所听闻的这一堂课呢听闻的这个功德全部回向于一切众生获得圆满菩提的话，那么这一堂课的这个功德就成为大乘之善根，而且它乃至于到菩提果之间都不会丧失，都不会失毁。那么如果有人听这堂课就是为了希求自我解脱，回向呢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解脱之安乐，这个时候呢他所获得的就变成了小乘的善根，所以他造作的这个善根呢其实就没有任何区别。大家同在这里呢听闻佛法，但是由于自己心里的愿求不相同，所获得的果也不相同，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这个印象也不是很清的，但是我记得上师在这几年的讲法当中也曾经提过，这个也是属于应该是属于佛陀因地的一个比较类似的这个公案。当时呢佛陀因地呢和 好像是和佛陀的这两大弟子吧，这个舍利子和目犍连应该是这两位大弟子呢，当时是属于三个这个年幼的孩子，他们三人呢在一起呢这个玩耍，在一起玩耍呢，后面就远远的看到当时在世的是哪一尊佛和他的两大声闻弟子以这个威仪激进的这种调柔的方式呢在缓步而行。那么这三个小孩看到了世尊乃至于他身边周围的身边的这左右的两位大尊者呢，就升起了清净的欢喜心，然后就将自己好像是挂在脖子上的一个项圈一个银质的项圈呢，就欢喜的拿下来呢供养了这三位尊者。那么中间就是供养佛陀的这个就是供养了这个三位尊者之后呢，中间的这个孩子他就发愿呢，就是我愿我将来能够像佛一样。那么另外的两个小孩呢，就分别就是发愿说，愿我能够像佛陀身边的这两位大尊者一样，就是这样发愿。那么他们如是发这个愿，最后呢也是获得如是的果，也是成就的现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和这个舍利子目犍连两大尊者，好像意思是这样，但是具体的内容也可能呢我说的不是很准确。那这里的这个之所以在这里加了这个公案的主要含义呢，也是这里就体现出一个三位小孩的欢喜心都是相同的，所供养的东西也是相同的，那么所获得的果报却不相同，它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所回向的驱导的这个意乐不相同，所以对最终所获得的果也不同这一点呢也可以体现出这种回向的重要性。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的做这种发愿和回向的话，那么这一堂课的功德乃至于我们最终成佛它都不会耗尽，它这种功德的话就是被护持了的功德，甚至于呢我们相续当中，假如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毕竟属于凡夫人还是出现了一些违品，就是升起嗔心生气了，嫉妒了，不高兴了产生这些负面的违品，假如你当时这种回向的愿求力非常的强大的话，那么他也不会就是这种已经被菩提心摄持的善根，或者甚至有一些道友他真正能够以三轮无缘的这种力量空性般若的智慧摄持的善根，那么就不会被这些唯品所摧毁，这就是体现出他的功德殊胜性。所以我们一定要了知呢，自己无论如何在做任何一个善法，这里呢就是上是一个举了持戒的例子，一个是举了听课的例子，那么我们平时做的任何的小小的善行，哪怕是简单的就是帮别人倒一杯水，或者说是把这个路中间的石头挪开，或者呢就是你这个引一位老人这个扶着他回家等等等等，这些哪怕是微小的世间善根，也都应该要以如理的这个回向呢来这个摄持，这样的话这种善根就等于是就是说小小的善根而得到广大的这个果报，得到广大的果报，乃至成佛之间他这种善根的力量都是不会丧失的，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么后面上师当然也讲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人在课堂上面呢，就是一个是带着无忌的心态来听课，他没有任何的愿求，反正大家要求听呢我也就听他也来了，而且呢在听的时候呢还这个产生了种种的分别呢，甚至于这个心思散乱这个就是做一些在听法的时候不应该做的这个不如法的行为。那么善知识这里也是讲到，就是这种情况从你耳闻佛法的角度当然是一种善根，但是从你在课上散乱的状态来讲，它是一种罪业。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前藏传净土法也讲得很清楚，在课上听课的时候，如果自己呢就是说不遵循文法的规律而散乱或者还玩手机或者干别的或者是这个跟其他的人交头接耳这样子的话，影响自他听闻，那么都会是一种间接的舍法过失。这种舍法的过失呢，一方面来说就会容易导致你后世很难遇到这个法，很难遇到正法，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就成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一个特别大的障碍。所以我们平时在听课的时候一定要如理如法，就是这个也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够意识到法的珍贵难得性， 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听课绝对不会这个随随便便的，好像爱听爱不听，反正这个耳朵里头是听到了一些音声，但是呢没有这个按照没有随着善知识的这种教授呢去如理的去思维啊，去与自己的心相应啊，去真正的去这个深入进去，随着善知识的这种思路呢深入进去要明白这一堂课我到底学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学到了哪些教研，这一方面的话呢确确实实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一些，这个也是呢有一定罪业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做任何一个善法呢，都一定呢要如理如实的回向，尤其呢是要有这种这个回向菩提的这样的力量，这种心力，它的这个果报呢是绝对不会耗尽的。那么至于这个回向的这个方式方法呢，其实有很多，有比较简单啊。我们一般最圆满的回向，当然大家都知道，像念这个《愿海经髓》呀、《普贤行愿品》啊等等啊，都有很殊胜的一些回向文。但有一些呢，比较起来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个偈颂。如果我们平时，你像我这个在这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呢，做了一些善根，中间瞅着空念了一点心咒。这个时候呢做这种长的回向是不太方便的，那么就花几秒钟的时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做这种简短的，只要是呢这些诸佛菩萨所造的偈颂啊，或者就是说它来源于呢是真正的经教，但如果我自己呢用一些白话文把它这个也意念出来，或者这个念出来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它符合于经教的这种回向方式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回向的问题，尤其呢是强调，比如说上师这里也讲了，在这个佛堂当中啊，供香啊，供水啊，那么供香有供香的回向，供水有供水的回向，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经教当中也都学过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呢，道友们一个方面确实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压力大，然后每天呢能够坚持供佛已经非常不易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忘记呢，在供完之后随这个供这个五供啊，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殊胜的法行。那么我在佛前呢供香花灯水还有这个饮食这些的话，它其实果报是很广大的。那么这么好的善根如果忘记回向的话，就是比较可惜，就变成了一种好像是完成任务，或者有一些更亲近一点，就是他喜欢在佛前供这个，他的欢喜心有了，那么说明他如理供养的这个功德具足了，但是他却后面的这个回向呢就没有跟得上的话，他就变成了损耗功德之因。因为上师在这里也是强调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善根这个被施毁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回向，第二个就是颠倒回向，第三个就是炫耀，第四个就是对自己所做的善根又升起了后悔心，就会导致于自己的善根损坏。所以这个不回向的话也是损坏善根的一个因缘，那么也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犯的，比较容易违犯的。所以一定要养成这种呢随时做善随时回向的好习惯，这是特别重要的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尤其在这个共修的场合当中啊，就比较方便大家，因为养成前面发愿后面回向的习惯，所以呢在共修场所当中所造的一切善根基本上都是以呢达成殊胜的菩提心摄持过的，你的心力越强，你的善根力就越坚固，这一点都比较好。那么关键是自己平时个人的供养啊，个人的这个做的这种这个微小的这些善根，平时生活习惯当中啊，在行住坐卧当中穿插性的做的一些小的善法，有的时候就因为忙或者说这个经常会有一些琐事干扰呢，就容易忘记。那么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哪怕是你只念了一分钟的咒语就被打断了，你心里面也要养成习惯作业一下，我先把这个善根回向菩提然后呢你再去做事，就作业的时候呢就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那么这个是最短的或者是最快的最快的一种方法了，或者其他的简短的这个回向文呢，只要你时间够允许的话，你都做一个回向之后，然后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是特别好。那么所有的善根都已经呢就像是被保护住了，而且呢就是使这个善根变成了最极广大，就是把它增长到它能增长的最大的限度，这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们人一生当中造作善根本身就不容易，尤其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呢烦恼很重啊，善恶业掺杂，虽然是属于学佛者，但是呢其实相续中还有很多烦恼，还经常会做一些不如法的啊事情啊，即便是外向上面呢这个显现上如法，自己的心态上面也经常会起现各种各样的贪嗔痴的这些，那么这些贪嗔痴的烦恼，自信就是罪，自信就是业。所以说呢一旦自相续好不容易升起了这个如同珍宝一般的这种善念，然后造作了这个善根的话，千万不要因为一次的这种嗔心啊，一次的烦恼心所呢又将它这个诋毁耗尽，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回向啊，一定要记得回向，否则呢它这个善根是肯定会这个耗尽的，而且呢会这个就等于是白造了啊，等于白造了，挣了钱又全部丢掉了，自己还是一个穷人，这样就非常可惜。所以在这个后面呢，我们确实需要大家一起呢学习一下增益阿含经当中的这个公案，这也是上神波切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特别引人深思的特别这个能使我们有一种触动的这个公案，就是地主国王在14万年供养善根穷尽，以及呢和这个嘎达雅那比丘尼他只是供养了一次饮食供养佛陀一次饮食呢，而他的功德不穷尽。那么整个公案的过程我今天也是因为这个想节省时间呢，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大家自己呢要好好的看一下上师的这个引用的这个公案的内容。那么可能所有的道友都能够觉得都觉得这个就是回向菩提和回向有漏之福德的差别如此的广大，如此的广大。而且呢我这里反而要强调，因为前面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波斯匿王他心里面的这个心态其实作为我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很多人其实都有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心思，比如说学佛时间长了，然后呢长年累月的供养僧众，供养上师，有一些能力比较大的这个在家居士的话，供养的这个功德还非常广大有时候一出手一供养就是这个成百上千万都有可能。那么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呢他做的这个功德的事情，做的这些事情就功德非常的大。他的这种发心或者他有的时候这个碰到好的机缘这个供养僧众的这种机缘非常的好呢，其实果报按照经教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广大的。所以这里我们还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波斯匿王他之所以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认为说我供养世尊您3个月，我尽心尽力的做如此丰盛的供养，应该说是功德可以圆满了。因为我们确实他的这个想法其实并不过分，而是从一个凡夫分别心的角度来讲呢，前面你看他举出了这个世尊曾经给他讲的供养的这个功德，那么如果说供养如来的话，其实连佛陀都无法测度他的供养功德是多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已经可以承许是供养的功德无边了，因为佛智是无边的，既然佛智都没有办法完全测度供养这功德，那就可以说明这个功德不可称计。但是为什么这个世尊说大王你不能这样说，因为呢所谓的修福行善的话是永无厌足的，因为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这个交流过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佛陀有一种功德也是对善法呢这个就是永无厌足的一种像，一种这样的这个功德像，这个就是乃至到了成佛的时候呢，佛陀对于一些微小的善根，比如说给比丘，给这个眼睛不好的比丘穿针为病比丘呢清洗身体这个尘世他们像这些微小的善根，佛陀都不会舍弃，而且会尽心尽力的自己亲自去操办，亲自去做，这个就体现出乃至于功德圆满的佛陀对于善根力的这种希求心是永无厌足的，这是从心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如果从福报本身的角度来说，到底我做的这些广大的善根是不是应该就可以了呢？它已经无可计量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学的是上师瑜伽的这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其实呢供养的最殊胜的对境就是上师，那么从这个上师本身他确实这指的是真实具象的善知识他是30诸佛的总集，那么供养上师他是这个最能够培集自己广大福报是最快的一种最迅速的一个方便法。所以说如果说自己这个比如说在座的道友们，或者说这个 所有的这些佛友们呢，在平时经常能够供养上师啊，经常供养僧众啊，经常做这些相供下师的广大的一些啊，有些能力大的，甚至于建经堂啊，这个供养的这个量非常的大。这种情况呢，从经教，按照经教的角度来讲，应该是福报非常广大的。那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要看，是不是说我做这些事情的话，福报还没办法圆满呢？其实它这个公案的核心并不在这里，它公案的核心是在于你做这些供养的时候，你愿求在哪个地方，你的这个回向发愿到底是落在哪个基点之上。如果说这个回向发愿主要还是希望自己生生世世具足福德的话啊，不要这个福德损耗，福德缺减的话，那么啊，这个就就是会像这个地主国王的这个公案一样，他相比较起来的话，那么波斯匿王是在三个月当中做圆满供养，但是作为这个地主国王，他在14万年当中供养的对境也超胜于波斯匿王无数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这些有漏的福德现在也是微尘许都不剩余了，全部都已经耗尽了。这就是指的有漏善根的一种相。有漏善根的这种特色的话，确实呢是有限的，确实是有限的。他的这种福报享用啊，享用尽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再能够持续下去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对于这个嘎达亚那比丘尼的这个公案来讲的话，他仅仅也是以欢喜心呢供养了佛陀啊一顿这个食物。他回去取了食物之后供养了如来，但是关键我们看他发的这个愿非常好，愿我以此功德不堕三恶趣，这个是很重要的，并且在当来之时只与像您这位，像这位如来一样的圣尊，而且那位圣尊为我说法，令我获得解脱。所以他这两个愿求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他的果报啊，这位这个比丘尼呢，他在因地啊，作为做纯黑的时候呢，因为发了这个誓愿，在31劫当中不堕三恶趣，一直在人天中啊，这个是特别重要。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前面在讲到侠满难得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呢，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是特别的这个难得的。那么其中讲到获得侠满人生的因缘，一个手持清净戒律，第二个做广大的供养上供下施，第三个就是发清净愿，有这些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呢这个转生在人天当中享受呢善趣之安乐。那么尤其作为我们来讲呢，一般情况下好像这个天界的福报呢，作为尤其作为我们现在已经学前行学了这么久，而且前面都是学过入行论的道友来讲，肯定没有人呢希望自己啊就后世就能当天人吧，可能这样的想法啊基本上连刹那都不具足了。那这是什么呢？主要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人身啊，这反而是我们希求。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在没有获得解脱之前，我要保证我能够得到人身的这个善趣身体，以这个作为一个所依，让我生生世世执于佛法。当然生生世世执于佛法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因缘，还需要我们的发愿，需要我们的善根，需要我们的这种如理回向，这个是很重要的。需要自己平时在圆法的过程当中谨小慎微，不要这个要这个善调自心，不要轻易的对法生起了疲厌心啊、厌烦心啊、不愿意去闻思啊等等这些负面的心所，这些都是会导致于以后遇不到正法的一些恶因缘。那么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获得，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前面的上供下施啊，这个手持戒律，乃至于发清净的愿，得到善趣人生，并且所得到的这个人生呢，一定是可以止于佛法的，这样就可以支撑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够止于正法，止于善知识修行，最终得到解脱。就是你在你解脱之前，就是从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前面都不说了，就从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刻开始，从当下的这一刻往后，我一定能够一直圆法在修行，乃至于我到解脱，中间是没有被三恶趣的这种痛苦相隔的，也就是我中间不会让我有机会又因为往昔所造的恶业堕到三恶趣当中去。但是实际上往昔所造的恶业的种子它在不在呢？它在，这个我们不一定这一世就能够忏悔的尽的。三恶业的种子有多少呢？如同这个大海一样的无量无边的，为我们的阿赖也是当中藏的无数无边的三恶趣的种子。但是我就能够依靠这样殊胜的法行， 依靠这种殊胜的回向力，依靠自己的这个心力，就是要有强大的这种心力和懂得回向的方法，真正的相续中能够具有真实的菩提心摄持，那就更好了。那么这个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再转到恶趣当中，没有机会的。那如果说以这些殊胜的这种誓愿的力量，就会使得我们虽然说相续当中有无量无边的恶趣的啊，就是堕落恶趣的种子，却能够啊，在我们获得真实的大乘解脱之前，可以不堕三恶道，一直在啊这个啊有这种善趣人生的这个所依生，好好的修行，乃至于到成就。当然，换一句话来讲呢，如果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临命终时啊往生了极乐世界，那当然是最好的，这个就已经解决问题了。这已经解决问题，一旦往生极乐，再来人间，必定是呢这个以菩萨的身份来呢这个在这里再度众的，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但如果说这一世不能成就，终因不能成就，不能解脱，那么我们也要保证这一世的修行能够让我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解脱的这个之前，在这个阶段当中，不管怎么样都是转身在人天当中能够好好的这个修行佛法。这是呢讲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对比性的公案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当初的这个地主国王他14万年当中所做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广大的，远远超过这个纯黑啊，远远超过他。但是就是因为回向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所以一者善根耗尽了，一者的话他一直的这个善根没有耗尽，也可以在人天当中享受安乐，而且啊最终还可以获得解脱。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后面的这种回向方法，就是纯黑的这个回向方法呢，不但让他得到人天的这个福报，而且还可以让他获得解脱，这个就等于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要经常这样，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自己做任何善根的时候回向以后，自他一切众生呢能够不堕三恶趣啊，并且呢究竟能够成就佛果，这样的发愿也很重要。这个愿力啊，你有这种愿求，那么就会实现这样的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平时造三根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方向性呢，还是要明确一样比较好。你说我们这个从总体角度来讲，当然所有道友现在发愿回向的时候，都是说愿一切众生能够成就究竟菩提而发愿，对吧？但是另外的一些，比如说不堕恶趣的这种愿力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说哪一个恶业的种子先成熟，那么这个恶趣的时间就特别特别的漫长，而且堕恶趣的这个阶段的话就成了徒劳无益，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凡夫人还没有办法啊，将三恶趣的这种现象能够转为修行之方便，还没有这个力量，那只有呢菩萨才具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堕入恶趣的时间就成了徒劳无益，就等于是白耗，白白的要感受这么长时间的痛苦。虽然从法性力的角度来讲，我们必定会从恶趣解脱，那么必定呢又会这个转为善趣人生，而且最终必定会解脱，因为已经圆了佛法，而且呢是如此的这个尽心尽力的修行的缘故，肯定是能够有机会解脱的，这一点没什么说的。但是关键就是堕入恶趣的这个阶段又漫长又痛苦，而且就是白白的感受自己往昔的果报，你一点转变它的力量都没有，这就浪费时间了，这个就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个发愿回向的时候呢，回向菩提是我们这个公案里面讲到的重点。这个公案当中，这个嘎达雅那比丘尼呢，他还是说令我获得解脱，实际上是小乘的发心，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呢都不是这种，我们全部是呢愿一切众生得到究竟佛果的大乘之发心，所以这个善根就会到自己乃至到这个获得佛果之间呢，它永远不会丧失。那么另外一方面同样需要发这个以此功德的话，在我成就之前永远不堕三恶道，自他一切众生都不堕三恶道，可以呢用这个发心力越强大越广大，当然越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确实很重要。依靠这种善愿力的话，它就可以遏制你的恶业的种子成熟，使得我们在超凡入圣之前都能够有善趣人生来修行，这样子的话就能够保持我们在最短的最快的这个时间当中能够获得这个成就，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公案呢很殊胜啊，这个看了这个公案我看了好几遍啊，觉得非常非常殊胜，尤其确确实实呢就给人一种引发，不管造什么样的善根一定要好好的发愿， 要好好的回向，这个回向的这个结果确实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暂时是安乐，另一方面呢究竟的解脱，这两个暂时究竟的这两点呢是绝对不能够忘掉的，尤其是究竟解脱之安乐的话是不能够丢掉的，这是最最重要的一部分，那这是最最重要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就看这里就举的这个例子，就举的这个校正，就说如慧海请问金云，水滴落入大海中，海为干涸岂不净，回向菩提善亦然，未获菩提岂不净啊，也是说就如同呢这个水滴它落入大海当中，那么如果这个大海它没有干涸的话，那么这滴水呢也不会干涸。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善根回向于究竟菩提，那么这种善根呢在我们没有获得菩提果之间就不会穷尽。所以在这里呢在这个上师还举的一个对比的这个例子，其他经典当中用了对比的这个例子也特别好，就是就好像呢一个雨水，它如果掉到陆地上很快就会干，但如果掉在大海当中，只要大海不干，这滴水是不会枯的。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善根回向于自身的这个福报圆满啊，获得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快乐呀幸福啊，就是回向于这样的一种有漏福德呢，那么他的善果呢享受几生他就穷尽了。但是如果将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圆满菩提之因的话，那么它就如同这个雨水落入大海一样，它永远都不会耗尽。这一点的话我们明白了以后，应该要懂得如何去回向。即便是就是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在后面会讲到那个公案，就是广严城的这个500个恶鬼的公案，在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后面也会提到，就是比如说你确实有一些是需要专门给你的这个亲人，亡故的亲人或者是在世的亲人，要给他们做一些功德，做单独的回向，那么回向的时候也是愿他们暂时获得安乐，究竟得到解脱。这个暂时究竟的这两方面呢一定要有，不能够单单的就是暂时让他们愿他们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幸福快乐呀，工作顺利呀，考上大学呀，或者是生活幸福等等。光是回向这一点的话，确实这个善根就是大材小用了，可以这么讲，就是好不容易呢原僧众造作了这些善根，而且呢就是请僧众念了很多的经，但是这种回向力呢太小了，那么你的这个眷属，就是你的这些亲眷所得到的功德也就变得小，因为他们不懂。比如说作为亡者来讲，他们已经是可怜的这种就是已经亡故的这些亡故了的这些众生，那么完全是依靠你的修善法的力量和你的发心力来给他们赔一些福。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回向力越弱，或者说只是暂时希望他能够得到安乐就是希望他能够从恶趣当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他就能够获得善趣人生，只是局限在这里，再没有后面的话，对他来讲呢实际上也就是成为这个福利就浅薄一些，他也能够只是起到可能是能够把他从恶趣当中超脱出来，但是只能得到一个善趣人生，再往后面也管不到他，而且这个善根就没有了，就是这个这样的果实现了之后，它的善根也就耗尽了。那如果说你能够回向于这个出离轮回之解脱的以上的这些方面的福德的话，对它的作用，这个善根就一直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最终必定可以让它获得究竟的果报这是我们要讲到懂得回向的一些问题懂得回向，不管是自身这个做了善法，做这种普皆回向也好，还是专门为一些亲眷这个为他做功德来做回向，这个必然要有的。因为说实在话呢，其实给亲眷做这个功德回向，那是很实在的救人，那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行持行菩萨行我们做普皆回向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一种愿菩提心在行持，愿菩提心摄持做广大回向那么如果说给亲人做具体的一些佛事的时候呢，那么你是实际在帮这个人，他这个不是说是是不是这样做就不合理这样做是不是就太小了，我是不是属于是一种这个就是说这种很小的发心，不要这样想。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打一个比方说，自己的这个亲眷呢刚刚亡故，那么他这个死了之后呢，他现在处在的一种特别恐惧的很可怜的有可能是中阴阶段，或者甚至于有可能是堕落的一种现象，那就等着就唯独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力量来解脱这种痛苦了，唯一就是依靠这个跟我们有这些因缘的关系就 眼巴巴的等着看我们能不能救，或者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放生是一个一样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这些被宰的这些旁生啊，就在那白白的就在等死，他只能等着看有没有这个福报，有人能够来救他一把，然后解脱这种被屠宰的这种恶难。其实这些顽固的亲人也是如此，他需要旁边的人能够帮他一把，能够给他赔些福，能够让他在三恶趣当中解脱出来，哪怕是获得这个从三恶趣中远离，获得人天的这个善报，这是特别特别实际的一个实际救人的这种行为。所以不要觉得为这些人念经回向是不是就不合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里的回向讲的角度呢，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而是呢要教给大家学会回向。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给亲人念经的时候，回向的时候也是要把暂时和究竟两个方面的这个愿求都把功德回向给他，愿他能够得到这种结果，这个完全是相合于大乘菩提心法性的一种回向，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到这个校正。那么同样呢，无论自己希求获得身闻缘觉圆满菩提等究竟果位，还是希望得到善趣人天之身体这个呢就是一个呢是获得这个三乘圣果一个呢是获得这个暂时的人天福报或者长寿或者妙色呢相貌庄严等等暂时的果报也好，为任何目的所承办的善根最后都要为此而做回向。就是意思说，你不管做任何善根，那么你都是有目的的，那么并且呢你最终也要为你的目的来做回向。就是比如说最开始呢说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得到善趣的人生，得到暂时的福报我是这样的愿望呢，我开始供养僧众我开始呢培福或者建经堂或者印经书，做什么样的善法都可以。那么最后的话，你还是要记得，就是你做了这个善根之后，你一定要做回向。回向的话，当然还是回向你最初的愿望，我希望依靠这个功德能够让我获得这个幸福安乐，这种的话就是说有前面的发愿和最后的这个回向的这种驱导。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相合于解脱的话也是呢要做如是的这种回向的，也是要做这样回向。而且呢这个假如你不回向假如你不回向的话，那就如这个遮公觉巴仁波切所说的，二字如意宝若无发愿事，不生需求果故当勤回向。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二者这两种资粮如意宝呢，如果你没有以这种愿心发愿的心去发愿的这个步去擦拭它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产生你所需求的这个果报。事故呢，我们应当要精勤的这个回向。可能道友们就在这里问说，这个宋词里面又说了发愿，后面又说是回向，到底是发愿呢还是回向呢？其实呢这个道理呢上是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发愿就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对于未来善根的一种目标。就是你在发愿的话，一般都是说我希望他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这种愿求心，有一个对未来善根成熟的一个目标。那么回向的话，就是将你已经做成的这个善根呢来做一种这个欲求的目标。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回向其实也是一种发愿，就是它也是一种愿求，这么讲可能好一点吧，用这个词，它也是一种欲求，发愿也是一种欲求。那么所以说呢，从我们一种解释的话，就是发愿在前，回向在后。这一点呢，就是一般的这种三书圣摄持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在做这个善法之前，我先发一个愿，我是因为什么什么来做这个善法那么到了最后回向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已经做成的善根呢这个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呢来说我为了我把这个善根回向于什么什么呢，愿怎么样怎么样，它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回向也是一种发愿。这个回向也是发愿，发愿就是说我希望它成熟在哪里，也是一种愿求。只不过呢，就是一前一后，这是呢从一个方面的这种分法，有这样的一种分法，确实它的侧面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回向也是一种愿求，发愿也是一种愿求。换过来换个角度说，就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一种愿力。它就是一种愿力，希望我的善根成熟在某个方向，也是一种愿力，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刚才这一段的这个 这个校正啊，就是叫折公觉巴仁波切的这段校正，就要知道我们做任何的福报一定呢要有这个回向去摄持，而且呢自己的福慧两种资粮能够得到圆满，能够赐予我们一切所欲的话，一定要有这种愿求心来擦拭它，否则的话它本身的这个就是福慧二字的这种如意宝的光明是没有办法显发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呢平时我们做任何善根一定要发愿，一定要回向，而且这个回向呢主要的目标就是成就圆满菩提，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比如说啊，我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其实这个回向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所以说也应该不用太过啰嗦的讲吧，就是你看这个我们平时供灯供香啊，那供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灯是浅出啊这个黑暗的，能够产生智慧的一种表象，所以在供灯的时候呢自己就应该要学会这种发愿，它可以有暂时和究竟两方面，就是最好是暂时究竟全部都发上的话它就很圆满，暂时的话那么自己能够具有智慧，对吧，生生世世都不要愚痴，不要这个就是愚笨无比，应该要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究竟的话那么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具有出世间解脱的这种智慧力啊，这样的这种圣者的智慧，那么乃至于佛陀的智慧，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在供灯的时候啊，就愿自他一切众生能够具有世出世间的智慧，这种愿力它就是比较圆满啊，它就会比较圆满。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呢啊，按照那个供灯发愿文里面的一些这个圣者所造的偈颂啊，这里面所讲到的这种愿求啊，或者你们自己有一些其他的啊这个善知识呢，在经教当中啊给大家教过的一些这个这个相合于这个智慧方面的这些回向文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主要是抉择于回向这一。那么每天你供的那一盏酥油灯，或者每天你这个佛前点的这盏莲花灯，它的功德就跟你平时忘记回向完全具有天壤之别的一个区别，这个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咱们其实大部分的人啊，虽然我不否认呢，也有一些这个世间福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佛友呢，他也是做过很多的功德，但是呢大部分的修行人也都是属于是这个中等家庭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那么能够做多大的供养也不好说，但在自己呢能够这个做到的这些这个上供下施或者种种的法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善于发愿善于回向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就等于是增长了百千万倍的一种力量。而且尤其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还有这种共修啊，其实功德也非常广大。共修的话，就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念了一遍地藏经，那么地藏经的功德非常大这样的话加上我这个就是回向菩提的这个回向力呢，应该是功德很大的。但是和我们比如说十个人一起共同发心，说我们十个人共修一遍地藏经，那么就等于是每个人都获得了十遍念地藏经的这个功德，再将它回向菩提的话，那么这功德就更不可思议。所以呢这是共修的这种形式呢，功德也特别的广大。所以道友们，虽然你们作为在家人呢，这个生活工作呢都非常的繁忙，能够这个节约多少时间来修行呢，其实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就要需要用一些巧劲儿，需要用一些大乘的善巧方便，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借用一些微小的这些善根，最终获得的果报却是不能够小看的，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果报，就是讲了这个道理。所以平时你像学院的一些公修的法会呀，虽然你们不能够在山上面到山上面去开，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只要你发一个愿啊，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跟学院的这个僧众一起共修某个某个法会，比如说金刚萨埵法会或者是持名法会，这样去共修的话，你人只不过是我的色身不在跟前，但是我的愿求跟僧众是在一起的，那么你如理如实在这个法会当中，不管你念了多少遍，虽然没完成任务啊那么就是念了多少遍的话，但因为是跟这个共修的这种这个法会呢一起行持的缘故，最终所获得的果报就是所有功德都功德你都可以得到，它就有这么广大的功德。所以我们需要借助这样的善巧方便，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圆满自己的广大的这些善法是特别重要的。 髓，只是说，因此呢，自己所行的善法能否成为圆满菩提之因，都取决于回向之力啊。所以上师在这里尤其强调了这个回向之力，就是回向和回向之力，可能大家呢就觉得啊，这个回向回向之力没有区别了吧？我们这里主要强调的就是能否成为菩提之因，主要取决于回向的这个力量，那么就是回向菩提嘛。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呢，上师对这个回向之力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说要让每个众生成就菩提之因，那么回向的时候要猛力，要有力度，就是还讲到了一个心力的问题。所以他不光是说是回向菩提的一层含义，还提到了自己的心力要猛。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始在跟大家交流这一堂课的内容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我们的菩提心如果说发得越真切，你这颗心如果说能够这个发得越猛力，发自内心的有这种趋向性，有这种这个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甚至于其实这个都是有根基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菩提心的修法当中，你必须要有具体的所愿，你必须要对一个某一个具体的这个众生，或者说你厌烦的这些众生，你如果真正能够发自内心有这样的心，这个还是提到前面四无量心那些内容，这就不广讲了。关键是你的心发的越真实，而不是一个只是一种泛泛的总向一切众生，而一切众生然后自己泪流满面，实际上的话他的真实的根基呢，就这种菩提心的这个次第修行的基础还没有打好的话，还不敢说你是不是到位了，还不敢这样讲。所以不管怎么样说，这个是前面都已经交流过的问题啊，这里就不能够反复的再这么重复。关键是什么？你们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回向的力度猛力，心强烈，那么这样的话它决定能够成为菩提之因。而且按照我们亲友书讲的这个，不是这个功天功德主天之师身恒时俱贪这个叫什么来这个那个宋词里面啊，宋词有点忘记了。它里面就是讲的这个五个条件，对吧？依靠这五个条件的话，就你做善事呢，也会产生这个广大的果，或者是先成熟；做恶事呢，它也会产生广大的果，或者先成熟。这个道理的话，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回向之力非常的猛烈有力度，那么因为心态，就是指的我们讲的这个心态意乐强烈的缘故，它就会先成熟，它就能够起到这种遏制你的恶趣种子先成熟的这个力量，就可以使得我们发的这个愿力呢，在我成就之前它都能够如实实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了这个回向之力的问题啊，这两层含义，一个是从回向菩提的角度来讲，就是回向广大，一个呢是从回向的力度的角度呢，上师也是做了这个强调这一点呢，特别特别重要，而否则呢始终是不痛不痒。哎呀，我也回向了呀，我每天都把功德回向菩提着呢，我回向着呢，实际上自己心里面根本就不痛不痒，然后呢丝毫都没有改变自心，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说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舍弃到一分一毫的话，那么你这种虽然是看起来你一辈子都是回向菩提的，那么这个功德是不是能够真正如你所愿当下就成熟呢？其实这个愿望的话终究有一天会成熟，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是不是能够及时成熟啊，这可是要靠力度的。就是刚才举到了亲友书的这个他的那个道理啊，那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些条件嘛，一个时间，一个这个心里头没有悔心，再一个意乐强烈，对境殊胜等等，是吧？这么几个条件，那么这个果就容易成熟。那如果我们在善法方面也具足这些条件，那么同样这个你如是发愿的回向的这个果，它也容易成熟，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就很有保障了。我们完全啊，现在尤其作为凡夫人，有的时候呢，其实从自己对治烦恼的力量来讲是薄弱了一点，但是呢，假如自己的愿力强烈，那么它就会趋向一个逐步良性循环的。我虽然这一辈子看起来就是怎么说呢，走的是就是比较缓慢啊，比较缓慢啊，改变的是比较这个就是说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我依靠我的愿力可以摄持我第二辈子，我下辈子，再下辈子，后世再后世，我都有机会能够继续修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逐步良性的循环，当你到达一定的程度，那么它就能够增长的就越来越快，
就像上弦月一样了，它增长就越来越快，乃至到自己呢得到了大乘的解脱，这个就啊可以说是真正的就叫 OK 了啊，就是 OK。 所以我们平时尤其是凡夫人，尤其是生活修行还没有把握的凡夫修行人，哎，尤其是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退的这种凡夫修行人，发愿做如是应众的回向特别特别的重要，心态越强烈，那么我们就越有保障，我们就越有保障。这是呢，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要了知。平时呢，要在这个方面呢，要经常去这个作意，做任何善法，要好好好好的发愿，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啊，这里就是说，无论积累多么广大的有为善法，然而若未以回向驾驭，则不能去入解脱道。诚如卡隆巴格西所说，一切有为善法乃无际，回向众生方得广大力。就是说一切的这些有为善法呢，实际上它本身啊，这个地方的无际，可能道友们有些学过一些经教的可能也有点奇怪，就是怎么能叫无际呢？因为我们平时就说是这个善业、恶业和这个无际业，对吧？那就是属于是一种舍的这个状态，它有这几种。但是呢，这个为什么把善业也叫无际呢？它这里的这个无际的意思就是是从这个善法，这些有为善法，它自己没有一个趋向于这个自我解脱，还是趋向于佛果，还是趋向于人天福报的趋向性的这个角度上来称之为叫无际，它必须要依靠我们自身的意乐去引导它，它就能够走到哪里。是这个角度来叫做这个有为善法乃无际的意思。这里面呢也是卡隆巴格西的这个金刚语已经呢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啊，就开始涉及到后面的这个书生的公案。同样呢，为自己的父母亲友等做佛事，以及为利益亡者等念经超度，若不做回向则他们不会获利，如果回向则会如愿以偿。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上师仁波切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啊，就从这里引发出来一个问题啊，大家都觉得哎，那不是佛教讲到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对吧？自己造作的这个善恶业是要自己感受的，别人不可能替你感受。这个道理我们是承认，就是自己造作的善恶业自己可以感受。但是呢，这个观点并不会遮止，就是说我把功德回向给别人啊，我把功德回向给别人，别人不能接受的啊，这两个是两码事。然后我接受别人的钱和我自己感受我自己没钱的果报，这是两码事。就是我自己没钱，那么我感受这种贫穷饥渴，那么是我自己的前因没做好，这叫自造自受。但是的话并不会就是因为我自己没钱，我就不能接受别人的这个布施和别人这种善心的馈赠，这个话跟自责自受不会有这个抵触的关系，不会有抵触的关系。所以上是用这个简单的比喻说，农民自己种庄稼养活自己，这叫自作自受。但是别人给他送一些瓜果，他是可以享受的，不能说他就不能吃，因为你自作自受的缘故，所以你不能够吃，这个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冲突。同样呢，因果道理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位置呢，这一段呢还是需要强调一下，就是要给自己的这个亡人做一些超度啊。做超度的话，首先上是在讲这个公案之前提到了这个超度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面，其实超度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就说明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他人，别人是能够享用得到的，主要从这个角度呢来从这个超度来分析。那么另外一方面，上是也提到的这一点呢，我觉得确实需要我们多讲一讲，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办喜事也好，还是呢办这个这个丧事也好，就是送葬的这些亲朋好友呢，这个经常会有一些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到这个饭店里面点沙呀，去请客吃饭的这种风俗习惯呢，这种风俗习惯的话确确实实啊，其实足够能够让亡人下地狱了。这一点呢，你看我们其实在我们大家这个咱们汉传佛教呢，地藏经是特别特别这个兴盛的一部经典，很多道友也比较喜欢念。它这里面有一段，但是因为这个原文我背不下来，但是这里面就有一段，就是说有一些呢这个本身自己就没有造作很多的善根，然后自己步入到这个后世之后呢，就这个需要去感受自己的这些这个善恶业的这些种种的因缘果报。何况呢，就是你死了之后，比如说这个亡人走了以后呢， 家人呢却为他这个杀猪宰羊啊啊请客呀等等这种啊这样的一种风俗呢，就相当于我记得地藏经里面就用原文背不到，但是他那个意思就好像就比如说一个人呢他身上背了300斤的东西，结果呢他已经走得很艰难了，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邻人啊，就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人，又在他肩上又给他加了一点东西，他走的就是这个更加的这个就是说困重啊，就是又困又重，更加的这个艰难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得起。同样这个就是说什么呢，我宰杀的这些这个旁生或者是吃这些生命的血肉，我是因为你的因缘而吃的，那么这个罪业就会有你一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平时尽量的就是说能够吃素的原因也是在这里。从间接的角度上啊，没有吃者就不会有杀者。确确实实呢确实呢就是说你所食的这些这个被杀的这些旁生都是因为我们的口腹之欲的这个需求而被宰掉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还是会有罪业存在。所以我们从这点来讲的话，如果是佛教徒，当然有时候呢在世间当中这些方面是很难避免的，那只有呢就是自己能够尽量的不吃，然后呢这个实在是做不到的话，暂时吃一些三斤肉，那么这个尽量的如果自己能够这个做主的话，那就是以吃素最好啊，以吃素修福修善最好。比如说对亡者，你与其请这种这个荤腥与其是这样方式，不如给他多念经啊，给他做这个49天当中不间断的供灯啊，做一些佛事呢，那对这个亡者是大大有利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经教可依的啊，就是我们这里在地藏经当中完全能够找到明显的这个经教的依据。这里要了之，就是你为这个亡人作恶，他也会这个罪业也会到他的身上，因为确实是因为他的因缘而这个又造作杀业的，那么罪业也会落在他头上。你为这个已经死去的亡人做善法，那么他也能享受得到他也能享受得到。这就是讲到了功德可以给予他人的一个道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后面呢就要知道这个就是说对于自己已经亡故的这些亲人离世之后，怎么样对他们才最好呢？我们下面看这一段的公案。这段公案呢实际上也是源于这个回向的问题呢而引发出来的，就是说先把这个公案这个原文先给大家念过去啊。从前广延城的人们准备次日迎请世尊供养五斋，前去迎请的人们走后，500恶鬼来到世尊面前请求道，明日广延城的人们供养世尊及捐书无斋的善根回向给我们可以吗？世尊明知故问说你们是谁呀？为何广延城人们的善根要回向于你们呢？我们是广延城这些居民的父母亲，以吝啬之业而转为恶鬼，那么明日回向是你们也应来做回向吧来做回向。我们投身为如此低劣之身，十分惭愧不敢前来。你们造恶业时世尊就是说造恶业的时候理应羞愧，但那时却不知羞耻，如今已身为低劣之身，惭愧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来无法回向给你们。这个时候其实世尊的这一段呵责确确实实让人觉得很惭愧。这就是这个经教里面经常讲的凡夫未果菩萨伪因就是伪具的伪，就是凡夫是伪具果的，真正果法现前的时候呢谁都害怕谁都痛苦，但是凡夫却不畏因，他造作恶因的时候他肆无忌惮。但作为真正的菩萨，如果广泛的来讲的话，包括如理修法的这些修行的修行人，哪怕是凡夫修行人，他会畏惧因，但是果法现前的时候他不会畏惧，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力量将这个果不管是善果还是恶果能够转为修行之方便，这是多么大的天壤之别呢？所有的凡夫都是在不该畏惧的时候畏惧，该畏惧的时候他并不畏惧。而呢作为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菩萨来说呢，他该畏惧的时候他就会畏惧，他不该畏惧的时候他不畏惧，他能够把握住自己所有的这一切的当下。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能够这个单单是说呢，就是自己造恶业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惭愧心，再只是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一生的修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所以现在确实你看，就像世尊说的，在造恶业的时候理应羞愧，但是那时却不知羞耻，如今已经转成了低劣之心惭愧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时候已经为时晚矣了，所以呢，当然这个以比较严厉的呵责的方式呢，让他们一定要来，否则不回向。当然这个主要是有原因，不是说为什么世尊显现的这么苛责呢？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些恶鬼显现出自己的身相之后，也能够给广延城的这些广大的这个众生给他们一个警醒，让他们明白千令之夜的这种痛苦。能够限量见到的话，可以度化无量无边的人，所以源于一些度众的因缘，所以呢就是这个做这样的一种严格要求，让他们一定要现身。所以呢这些恶鬼说，那我们一定来，说完呢便离开了。第二天回向时，当然这个上师在讲解当中讲的比较详细啊，我这里也是先把原文这一段呢给大家大概读过去。那500恶鬼前来请求将善根回向他们，广延城的人们惊慌逃窜这个世尊说，诸位不必惊慌，这些众生是你们自己的父母所转生的恶鬼，他们是如此说的，所以这个能否将善根回向给他们，既然如此，无论如何也应回向给他们。这也是讲到了我们其实这些道理啊，以前我也是碰到一些这个就是说佛教徒呢也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学了大乘了，我应该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那么我回向给我自己的亲人或者回向给我的父母孩子到底合不合理呢？实际上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相续中纠结，假如说他就是从我们通常的经教的讲法说，那无可厚非，当然要回向给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老母啊，都做过自己的母亲啊，也是自己的亲人啊，这个道理上我们是没有错。那他也觉得说应该回向，但是他又很想，其实心里面也很想将功德回向具体自己的父母，能够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问题，回向给自己的孩子眷属，能够解决家庭的很多这个特别麻烦的一些委员。但他又觉得这样回向是不是就不合理，我作为大乘行人就不该这样呢？其实不是，你看单单这句话，既然如此，无论如何也应回向他们，这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没有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来做功德了，而且自己正处在特别痛苦的境地。那我们就说嘛，换一句话来讲，其实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杀生放生的这个例子就比较好懂。我们看到这个旁生被别人正在就是等着待宰呢，他痛苦他恐惧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就面临着被宰的这种状况的时候，自己无有任何的能力能够解决或者逃避这种厄难。你那个时候救他一把，虽然你只救了一个，整个屠宰场的所有众生你没救到，你只救了他一个，你觉得该救还是不该救呢？我没有把全部的解决了，我这一个也不该解决吗？不是这个道理，也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回向呢也是如此，我们虽然说平时做善根的时候呢都会做普皆回向，但是呢在有一些时候，比如说确确实实啊，你这段时间你家里出了这些委员呢，或者你这个时候正好你自己的这个亲人离世了去世了出现了这些情况，或者你在这段时间的话确确实实你的子女啊也是在这个就是说考学的关键时刻，你作为他的这个母亲或者是父亲，真心的去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路，有这样的这个愿望，不管说实际上这个孩子即便是考上学会不会有好出路，这一点我们先不说，但是你确实希望他考学能够顺利一点的话，那么就做这个回向是没问题的，做这种回向大乘行人做这个回向没问题。为什么呢？从父母的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的孝道啊，作为子女不能够帮助自己的父母，那换一个角度来讲，还是讲到这个地藏经，看到这个地藏经的这个缘起，地藏菩萨在阴地做这个光目女的时候还有另外的这个就是两个公案当中，他当时不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母亲在堕到这个恶趣当中受到如是的痛苦，他不是非常的这个难受吗？非常的悲痛，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发了广大誓愿嘛，如果说能够让我的母亲在13岁毕，就是说他这个后来因为他广作福德，所以使得母亲从恶趣中脱离，但是他母亲说他这个投生为人只是一种这个短命的相，只有呢这个只能活13岁，13岁呢这个死了以后又会堕了恶趣，他不是就特别的悲痛欲绝，他就说呢，如果能让我的母亲在13岁命中之后呢再不落恶道，更不富有女生，而且呢能够永脱恶趣的话，那么我愿意发这种广大的心量就是我愿意发广大的心量，誓愿救度所有地狱众生，否则我不这个然后方成这个正觉还是什么样的这种愿力这个地藏经里面的那一段每次读到的时候呢让人特别的感慨，它就像一个孝经一样的， 非常让人感慨。他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地藏菩萨成就的因缘，当时也是源于他真实的那一世的母亲单独为他回向而做了广大的一个誓愿，我们也可以随学。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这个父母亲人真正出现了需要实际的这个就是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单独为他做回向，单独为他做功德是绝对合理的。那么在做回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学回向这一篇不是说这么笼统的，就是哦，我学了这个回向这一文以后，我知道了不管以后怎么回向都是回向菩提，不是这个单纯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回向之大乘的这个七支供的回向，而是什么呢？我们要懂得方法。你在单独给他回向的时候，第一个暂时希望他能够脱离这个恶趣痛苦，对吧？那么第二个方面，究竟愿他能够得到解脱，这难道不是菩提的回向吗？虽然是有的时候呢说那这个不是一切众生，是因为现在这个众生是最需要你帮助他的呀。就像我们说看到现在的这个旁生他马上就要死了，我能够帮的一个我就帮一个的这种情况之下，能解决一个解决一个，当然这个角度还是有点不相同。那我们说目前我们的这个亲眷如果真正的去世的话，他目前正处在中阴最可怜的阶段，那我能帮助他的话，能够解决他的这种恶难，如是去回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从另外一个，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地藏经里面啊，地藏王菩萨因地的这些誓愿的话，我为了让我的这个母亲或者说我的亲人能够永离三恶道，并且呢这个永不再转女生，或者说能够究竟成就佛果呢，我发愿地狱唯恐誓不成佛，我发这种地藏菩萨的大愿，我在诸佛菩萨面前承诺，我以后一定呢就是永远这个利益有情，绝对这个就是说不希求自我解脱的果，这样去发愿的话，怎么不会是一种大乘这个菩提果的回向呢？也是这样的愿求啊。所以就是关键看我们如何去发愿的问题。但是呢，具体的这一个一个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实际的这些友情是需要我们帮助的。如果连自己的亲眷你都没有办法去帮助的话，那又何谈去利益一切众生呢？光是泛泛而说利益一切众生，是因为怕这种回向不如法，上说到根结上面的话，还是怕自己是不是呢行为不如法？这种想法呢，过度了也不合理。过头了也不合理，那么其实心里面还很担忧，非常想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和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做回向，但是又不敢，为什么呢？因为怕自己不符合大乘回向，怕自己损耗功德。其实这个想法呢，我们再稍稍分析一下的话，这种纠结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其实不存在的。而且真正的就是这个亲人在刚刚亡故的时候啊，在49天之内确实是需要自己家里面，假如有个学佛者，那真的是大福报了，他真的是需要旁边的人，自己的这个亲人呢依靠佛法的力量帮助他一把，那有可能真的能让他解脱三恶趣的痛苦。你是实实在在救度了一个人啊，这才是行菩提心啊，这是行菩萨行，是这样的啊。这个道理呢我们要懂得，就是这个公案呢讲这个公案的意思也主要侧重是回向呢，它是可以将功德转向于他人的，并且对他人能够起到真实之饶益的。那么我们在实际行持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如实行持。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这个就是说自己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回向功德你没有需要有这种具体的对境的话，那都是做这样一切众生的广大回向，这是我们为主的。那确实有需要，这个家人确实需要自己的帮助和这个就是这个能够依靠佛菩萨的加倍来饶益，在正好在生死最关键的时候啊，在一些关键的环节上，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呢做如实的这个回向，对他们确确实实是起到非常非常广大的利益的，那是这个道理。那么世尊便说，此施诸善根，愿彼利恶鬼，离恶鬼略身，或善去安乐。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尤其给亡者回向的时候呢都是念这个偈子啊，上师也是这样讲的，一般在给亡者念经的时候都与这个偈子回向特别的起作用。那么究竟的话，愿他们得到解脱，这就是属于未来之果，但是暂时的这种善趣安乐肯定是能够得到的。所以那些恶鬼啊，结果那些恶鬼死后转生到33天，此外呢
然后这个转生到33天之后，就是真正实现了离恶鬼身，而呢获得了善趣人生的这么一个内容。那对于这段内容啊，刚才我就是边念呢边顺带的讲了几个环节啊，讲了几个环节。那如果是按照讲记当中啊，我一下子我看一下还有没有需要跟大家再交流的，就是对，有一段上是讲的比较这个细微的地方，就是说本来这些恶鬼要来，但是因为夜风吹到其他世界去了，业力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点也觉得非常的感慨，尤其作为这些可怜的恶鬼，他们真正想得到别人的帮助都不容易，哪怕就是说啊，佛陀都同意了，他自己的这些啊子女都同意了，但是他能得到这个帮助也不易。甚至这个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行持善法的时候特别困难，都是因为这些业力，真的是业力不可思议啊。有的时候尤其你像这个作为这种这个高僧大德啊，具象的善知识，他的弘法利生的事业能推广开来，单从这个公案我们以比量去推，就可以知道这位善知识的功德和福报有多么广大，否则他是做不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必定意味着阻力特别大，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你的这种业力就会导致着他不会让你沾得上善法，因为你没有这个福报沾善法。但是现在这些有缘的，或者说这些特别具象的高僧大德，他们就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摄受力，有这种福德力，能够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好好闻思修行的，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缘，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机缘，可能我们跟善知识的因缘也就是曾经结过一种缘而已，结过一个缘而已。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依靠自力自在的闻思修行的这种福报还不具足，这个呢就依靠这个善知识的这种力量呢，能够压服它，能够超胜于他，使得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开展下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种福报是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在这个经教里面就是说以果推因的这种方式，就是从善知识这样广大的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的果法，可以比量推出善知识相续中的功德必定是具足具象的这个法相的。这个呢也是一种啊，这个就是说衡量的一个方法，也是一种衡量的方法。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我们啊，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另外一点，就是行持善法的时候经常会有阻力。那么其实也就是无非就是想强调呢，我们在真正行持善法，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这个善法它是确确实实这个方向没错，是有必要的，那么就要坚持下去，然后要学会将这些阻力呢转为盗用啊。当然像这些恶鬼来讲的话，这500个恶鬼他被夜风吹到其他世界，他一点能力都没有，没办法改变，还是依靠佛力把他们召回来的。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现在既然已经为人，有这个机会呢修行佛法，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违缘，学佛的过程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你真的学的入门了，甚至于学的这个相续增上啊，有一种这个调柔成熟增上的相的话，那么必定会遇到一些损恼和违缘的。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要靠自力，自己要在违缘现前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坚韧心，而且能够把自己平时所学的这些教义呢，用一种善巧心将违缘转为修行之方便。另外一个方便就是，不是说嘛，借助佛力，就是说常祈祷，依靠祈祷上师，依靠祈祷这些诸佛菩萨、莲花生大师啊、度母的这个力量，帮助你遣除这个违缘的话，能够使你的修行归顺过来，这个是特别作用。自力和他力都需要用，才能够使得修行呢有一种啊顺缘具足啊，避免违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这一点呢也特别的重要。另外一方面，哎呀，确实是就感觉到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啊。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是要抓紧自己目前非常短暂的、非常这个如同昙花一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机，抓紧时间好好的修行。过了这个村儿，真的就没这个店了。如果自己在这种短暂的时间当中没有把握住机缘，没有使得自己后世临终解脱，或者说是临终没有解脱，但是能够保证自己后世的善趣人生继续修行，这一点做不了保障的话，那么真的不知道自己再往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像这个500个恶鬼一样的，你就随夜风吹，你一点自主力都没有了，
一点自主力都没有，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啊，如果稍稍分析的话，确实还是有很多深深的道理啊，这个可以呢引发出我们的深思。但今天这地方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啊，我也没有过多详细的去再分析，也没有详细分析，包括这个迁贪的问题啊，平时相续当中一定要断除这个恶鬼之因啊，这一方面也要注意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这里面，怎么说呢？他是讲到这个父母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前世的牵连，前世的这种牵连呢，而堕入恶鬼了，这个使得呢，这个父子不能相认啊，父母已经成为这种恶劣的低劣生，然后子女的话见到之后都惊慌失措，拼命的逃窜，根本就没有办法相认。这一方面，我们有时候去觉得。不是说很教条的说啊，他们是因为牵贪之心。其实有的时候父母呢，他都是因为养孩子，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的这种这个舍不得呢，唯独在孩子身上舍得，在其他的方面他都吝啬。但是呢，这种吝啬的这个心态却导致于他堕落之身。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从子女的角度来讲啊，要有这个报恩的心啊。父母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而呢，这个造成了牵连心比较重的。说的白一点，其实是这样，因为毕竟不能够说哦，他只是对我一个孩子没有这个牵连心，就可以断除他的这个牵贪之心，或者就可以不感受这个果报。他恰恰是因为爱执这个孩子，他对其他的方面他都吝啬，只有对自己的子女他不吝啬，这种牵贪之心导致于他的这个堕落，所以跟我们也有密切的因缘在。那从子女，尤其是学佛者呢，感恩的角度，报恩的这个角度。如何能够这个不去救度他们，或者说不去为他们做一种真实的回向呢？这一点也要反思。因为最近的话，也是有因缘这个跟这个其他的一些佛友交流的时候，他们有些也是很感慨，就是他这个他自己养了孩子之后，他就非常的感慨，然后他就打电话，因为都不在父母身边了，然后他打电话这个给自己的母亲就说。就是说妈，我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把我们四个孩子带大的，我现在光是带着一个孩子我已经带得精疲力尽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我们养大拉扯大的。他很感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从这个世间人的这些实际的生活的这种体验感受这种过程的话，学佛的人是有很多的反思，确实有很多的反思。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虽然从出家人的角度的话，它不存在这样的一种世间的家庭，但是呢，换过来讲，每个人没有孩子是有可能的，但是每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够从这个方面去反思，去这个这个就是说反省啊，推己及人的方式去体会的话，对父母会有一种尤为感恩的心。不管怎么样虽然从这个佛法的慧命上面的话，完全是依靠我们大恩的上师才赐予的，这个更加珍贵。那么从自己的这个生命上面来讲的话，毕竟呢，父母对我们有在在的养育之恩的。这个把一个孩子，你不管是拉扯的好，拉扯的不好，反正是把你从小养到大养活，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要付出多少的辛劳，付出多少的这种爱心还有这个种种种种的这种艰辛啊。那么这一点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一定呢要有一种这个这样的感恩之心。那么再依此类推的话，那么尤其是对于赐予我们法身慧命的尊敬的上师的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对境，更加有一个感恩之心。因为上师所赐予我们的慧命，可是能够保得住我们生生世世的解脱和智慧。生生世世啊，这个就等于是轮回，就跟我们可以快告别了。这样的功德又如何去回报呢？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这个体会的。当然，这个离公案的本身啊，确实就离得有一点远，但是，这个确确实实也是感受到，也是能够感觉得到呢，这个轮回的这种可怕啊。但是，如果说源于佛法，如实的这样去修行的话，不光是能够自度，必定可以对广大的友情起到这个巨大的饶益作用。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大乘发了大乘心的人，处于大乘种性苏醒的一个菩提伽罗也讲，要尽量的去行持要抓紧时间呢，好好的精进的去行持对自他有意义的这些发心，这是特别重要的。那从这个公案
讲到这段内容之后呢，就是我们明白它的侧重点，就是说我们修行善法，如果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亡人和恶趣众生，尤其是跟自己有因缘的这些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得到利益的，是这样的。此外呢，至尊弥勒日巴也曾说，山间进修大行者，即作供养之施主，彼二具有成佛缘、因缘之要即回向。意思说，在山林当中啊，静静修行的这些大修行人，于呢在城市当中做这个清净供养的这个施主，这二者呢其实都具有共同成佛的因缘。为什么他们二者都能成佛呢？他的因缘的最主要的核心就在于回向。那么山间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是呢精进修法而呢做这个普皆回向，那么这是他成佛的因缘。而在城市当中做供养的施主呢，他也是依靠这种这个上供下施的这种清净发心，而最终呢回向于菩提，也是依靠这个因缘呢而有呢成佛的这个因缘。也依靠这种回向力而有成佛的因缘，这是呢构成的这种缘起。当然上师在这里还讲到说，他这个缘起心要歌还讲了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没有广泛的再去分析。关键呢讲到回向问题以后，就要明白不管怎么样，任何一个在家或者是出家修行人都应该借用回向的这个方便来创造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修行的历程，能够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当中圆满自量，获得究竟之解脱，是这样的。如此回向成为圆满正等觉之因，必须与三轮无缘智慧摄持，否则如果为三轮实执之垢所染，则称为剧毒回向。这个就是讲到了剧毒回向和无毒回向，但这个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凡是具有三轮实执的回向都称之为叫剧毒回向，凡是呢这个能够以三轮体空摄持的这种回向呢，才称之为叫真实的无毒回向。这种的话其实作为我们凡夫人呢是很难做到的。大家不要看到这一点之后说，哦，那我以后的话就像刚才，那如果这样讲，前面这一大部分讲的不都成了废话了？广严城的这个父母也不应该做回向，都是有缘的嘛，都是有所缘的，都是处在这个不是一种三轮体空的这个方式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怎么说呢，再细分一点也不完全如是。一方面的话，这种这个真实无缘智慧摄持的回向呢，我们凡夫人很难做到，但是也只能做到一种相似的，就是说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这就是相合于三轮体空无缘智慧摄持的一种回向方式。我们作为凡夫人呢，也最多是能做到这一点了。那么我们只能够做到有缘回向，但是这种剧毒回向呢，在凡夫的阶位其实它不是一种恶法，它是我们必定要行持的。包括这种世俗菩提心的发心，它也属于有缘的回向。所以乃至到菩提果成就之前，这种有所缘的这个发心力是成为解脱之顺也，而不会成为解脱之障碍。当然如果我们真正的这个超凡入圣了，比如说我要获得一地果位的这个时候的话，相续当中要逐渐现前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这个时候的话确实需要打破这种三轮实执，那么那个时候呢才是我们需要断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初学位凡夫阶位，这一点的话就离得比较远，而恰恰呢就是这种菩提心的回向可以成为我们培积广大善根的一个助缘，是呢也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要这个词句上明白啊，说那这种三轮实执是剧毒，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做这样的剧毒回向呢？这个一定要细分起来看，要细分起来，一定要观待自身的这个状况。而且上师在后面也是讲到了，你比如说如汇集经云，这是呢依靠在讲前面的这两种回向的道理上面引用校正，说犹如食用杂毒分美食，佛说源于白法亦复然。就是说就好像呢你食用的这个掺杂了毒药的分美食品，虽然说饮食很美，但是确实是杂毒的。同样呢就是我们源于善法，就是凡是有三轮执着的这种回向，其实它都是一种善根的回向，它是善法，但是如同呢是掺杂毒品的美食一般，是道理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虽然是道理是这样，但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从最究竟的般若空性的见解的这个摄持之下，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这一点要凡夫人去做到的话不可能。你其实上就是说，那我三轮不止，其实我们凡夫人基本上都是只能是大部分初学者都只能是处在一种不想或者不分别的状态。这种不分别呢就是一种庸俗之无念。
那还不如是有缘的善法的回向好一点，就是你这种无念就是一种舍心的状态，它不长功德也不增罪业的舍心状态，就跟没回向一样了。如果从不回向角度，它就成了失毁善根的四个因之一了，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不回向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条呢是走不通的。那所以基本上作为初学者都是呢这个依靠菩提心摄持来回向，它就是一种有缘回向。如果观待最究竟的般若实相来讲，它确实是一种呢这个大度之美食一般的具足回向法，但是呢它不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只有等到我们的这个修行境界再高一层，就是乃至到了这个后面要接近证悟到这个空性般若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话，确实需要断除三轮执着。那么像这种就是说我是要成就佛果的一个修行人，我所度化的这个一切的广大众生，和我呢这个所成就的这个就是要历史成就的菩提等等，像这些的话，其实它都是三轮无执的，它都是三轮无执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了知。所以呢，所谓的三轮是指所回向的善根就是自己要回向的善根对，刚才讲的是菩提就所回向的善根，以及为其回向的普陀伽罗和所回向的对境这三者，那就是我是能回向的人，我所回向的善根和我所回向的广大对境，这三者的话，这就是指的三轮。如果呢，三轮以证悟无实的智慧摄持的真实无毒回向，在此凡夫地中呢，是无法做到的。其实作为凡夫人，确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应当要观想往昔的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这种回向与三轮体空的回向无有差别。这地方的这个无有差别呢，只是从相合的角度来说无有差别，不是说完全没有差别如果是完全没有差别，那我们说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那我现在当下相续中就应该能够具足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相续的功德。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还是有很大困难的。那么只是从他这种回向方法呢，其实就相合于三轮体空的回向方式，这是凡夫人所能够做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靠近实相的一种回向法了，只能是这样来表述。那么当然这个凡夫人其实有时候可能我这种表达呢也稍微粗了笼统了一点其实在凡夫阶位修行，有一些呢真正的就是有修力的，他对于这个空性般若已经有一定觉受，他的见解修的这个见解很稳固的话，那么他的那种安住于他的见解中的这个力量的话就很强大的，就是很强大的，他就不光是说光是像我们初学者这种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只能用这种，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凡夫阶位主要指的是这个初学者。那么对于有一些修行已经有一定境界的资粮加行道的这些菩萨的话，那还不能这么简单的这样去概括，就说凡夫人只能是这么个回向法，还不能这样说这里我们稍微提一句大家应该要圆融的理解。那讲到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时间都是依靠菩提心来做回向的。那么在此之外的话，也可以就是用这个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的方法，相合于呢三轮无实的这种这个无毒真实无毒回向，就是相合于它，这样做的话功德都极其的广大。功德都极其广大，而且呢就是这种做法不光是能够具有这个三轮无毒的这个无实之回向，也能够具有就是你像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的每一个愿它有些也是具有一种愿求心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念的普贤行愿品，上师呢在前段时间也是给我们这个每一个颂词都解释了，那么解释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愿非常的广大，那么从他这个广大这一方面，他也有一种回向的这个愿求。那么另外的话，他还是还有这种这个就是属于无缘智慧摄持的这个力量在，这个的话就非常的圆满。所以我们平时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哪怕是念了一分钟的咒子，然后就被打断了，要去做其他的一些琐事，那么我心里面这么意念一下这个三宝如何回向，我也如实回向，这样去做一个意念的话也很好，你的善根就已经被摄持住了，你已经被大乘的这个发心甚至于这种无缘的回向摄持了，这个功德就不会被损耗，乃至到菩提果之间它都不会损耗，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 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再说，其实这种呢，这种回向与三轮体空回向没有差别，它是有经教可依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这样讲就是这个结果。那么什么样的经教可依呢？就是35佛忏悔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过去诸佛如何回向，未来诸佛如何回向，现在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是普作回向。这个就可以说明，其实我们都是依从于经教的这个依据而呢如是的这个来这个学习来交流，那么按照这样的方式如是回向，必定能够获得呢最圆满的广大果啊。如普贤行愿品中云，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山根，随彼一切超修学啊。就是说文殊菩萨的普贤菩萨的文殊菩萨的这种智慧，普贤菩萨的这种广大之行为，我在回向山根的时候呢是随他们一切常修，就是指的文殊普贤菩萨如何行持，我也如是行持，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善法成为圆满菩提之因的无误要诀，唯有依赖于此以回向应持的决心，所以应当时时刻刻精进的来做回向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最后的这一部分。要了之呢，我们这个七支供呢到今天就已经全部就结束了。那么七支供当中最后的这个回向支呢，就是属于特别殊胜的一种修法。我们不管平时这个坐上也好，坐下也好，行住坐卧是生活当中要常常要记住要把这个回向养成一个习惯。那么而且回向的这个讲究就是说不光是要暂时的方面，还要主要是要有这种究竟解脱的这样的一种愿一切众生究竟解脱的这个回向力，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能够如是来回向的话，则决定可以获得这个广大的永不会虚毫的这个果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可以获得大乘的这个解脱果。而且上师这里还说到嘛，其实我们真实的做这个回向的话，像佛菩萨这种回向呢，一就会想到众生，会想到菩提，但不会想到自己。其实上师的这句话看到以后很感慨啊。上师的这种教言呢，实际上是标准的菩提心的这种发心。真正菩提心发心的这个意乐摄持下的回向，是不求自己的安乐的，是不求自己的安乐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有点像国王是发心的这种初学者，所以呢完全说自己不顾及到呢，你真的这颗心能发出来相当的不容易。但这都是一个修行的次第和过程，也不用怎么说呢当然说我一定要就是不考虑自己全部回向众生，我也很随喜。但真正自己的心量是不是能够达到那个位置的话，那么前面我们在学菩提心章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意识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以一种尽量的清净的就是带着把友情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设置之下去回向菩提，必定能够产生广大无边的这个果报，而且呢决定能够获得如是的这个愿望获得如是的愿望。那么好，今天的这堂辅导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今天所闻思的一切的这个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纳奇瓦隆扎巴这比族里周瓦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30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诸担，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得功德，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